在前面那个地方可能预备一个更大的院舍，就不必借你的那个堂来上课。所以是全能的，他是丰富的，他能够赐下他的圣功上一切的需要。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下去，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看一看基督国度的扩展。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关于国度讲了17个比喻，在这17个比喻里面给我们一些他的国度扩展的原则，我们简单的提一提。教会和国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国度扩展的原则也可以说是教会扩展的原则。我们常常讲教会增长，我们从这些原则里面来思想教会增长的一些基本的路线。在马太福音13章第8节，马太十三章第八节，在这里记载主耶稣说撒种的比喻。这个撒种的人到处撒种，他说撒的种子有4种的情形，头3种是不能够收成，第4种是美好的收成，30倍、60倍、100倍。如果我们可以大概说，一般撒种传福音的人能够得到1/4的收成，这个比例呢，大致上讲算是正确。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使这1/4更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撒种更多。如果你撒1000个种子，其中有250粒有收成，你想使这250它的相对的数目更增加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撒1500、2000粒的种子。如果撒2000粒，它的1/4就是500。唯一的是收成增加的方法，就是多撒种。所以今天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多撒种，多撒种，多撒种，神在其中来收获收割。在香港面对1997的时候，有些教会他们就发动了传福音的新的运动，有2个运动在香港开始了。第一个是教会更新复兴运动，已经举行过2次的聚会，每次都有上3000人的参加。另外一个运动呢，就是传福音的运动。那我自己工作的这个也算宗派吧，不是真的宗派，不过也可以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他，为了方便便称呼他。在宣道会里面，我们有一个日常的运动，就是在10年里头，到1993以前，这个10年里头，我们能够使堂会的数目增加到70间。换句话说呢，每年要3个新堂。那么这个目标呢，我们整个的宣道会的各堂联合起来，努力要达成这个目标。2年就过去了。我们是前年开始， 刚刚进到1997的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就所有的同工有同样的感觉，我们要更加努力传福音。我们对1997的回应就是更努力传福音。那过去的两年，我们靠着主达到了这个目标，有6间的新的机制建立起来。那么到现在呢，一共有48个聚会的机制，那还有这个22间堂会在前面做我们的目标，每一年建立3个机制。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遇见敌对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主，更努力的去做。主有能力，他能够解决一切的难题，帮助我们完成他的托付。多种多收。当我去澳门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对我很大的鼓励。在香港的人、澳门的人，都是有一种的想法：澳门传福音是最困难的。但是呢，有一间教会很兴旺在澳门，别的教会都困难，这间教会很兴旺。他们不但本堂也信徒很多，他们也建立了这个到现在为止11个布道所，别的教会收缩，他们要建立布道所11处的地方。所以我去看看他们的情况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个结论：我们不可以在任何的一个地方说这里不能传福音，这里福音工作不能扩展，那是撒旦向我们心里讲的话，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但是神动工的时候，不可能的事就变得可能。所以我们面对工作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任何的理由来原谅自己，说在这里的环境之下、客观的条件之下，这个工作就是这样，我们就把它当作命运，觉得一定要如此，那是属灵的失败主义。我们靠着主，要为他来持守一个成功主义，不是表面的成功，乃是真实的在神的眼中所看的成功。第二点，马太福音13章31节到32节，这里提到信心的原则。主耶稣用芥菜种来代表信心，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有的人认为它是反面的意思，不好的意思，但是大多数的最好的解经家还是认为是正面的意思。因为在圣地那边有2种的芥菜，一种是芥菜，一种是芥菜树。我亲眼见过耶路撒冷城门口许多棵的芥菜树，比我要高一倍，那是树了，这是树的样子。我把那个芥菜种拿下来放在我的小瓶子里头，一直到今天还是很宝贵的藏着，我照了相，那是芥菜树。所以主耶稣说芥菜种变成树，那不是反常的现象，在圣地实在有这个情况，从小的开始得到大的收成。那么当芥菜种变了树的时候，有飞鸟来 栖在上面。那个飞鸟照同一段同一章的经文的上文来看，是指撒旦魔鬼。因此呢，有人认为这个芥菜熊变的树是反面的意思，不好的意思。但是它的真正的要我们应该采用的那一个parallelism 应该是在旧约尼布甲尼撒王梦见的那个大树里面有鸟，那是一对的，那是一对合在一起的一个前面的 precedence， 那里是好意思，好的意思。所以我们树上有鸟，不是把鸟单独来看，乃是鸟和树放在一起看。那么在圣经里面易经解经的时候，我们的先例不是同一章的上文的飞鸟，而是单一礼数里面鸟和树在一起的那个先例的解释，是好的第一。所以这个原则就是信心的原则，能够使我们从最小的开始发展到一个大的结果。教会的增长不能缺少信心，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如果你有属灵的大志的话，你的志向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追求做一个有信心的工人，这是你的真的大志，这是你的 spiritual ambition to be a worker of faith, a real faith, a great faith。 这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学习的，要祷告求主的。我们常常求许多的事，但是求信心却不多。我们要记得在祷告中很重要的求的项目之一，要求更多的信心。神所用的人没有不是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神很难用。神的能力的出口，能力的渠道是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常常说不能，有信心的人常常说能。不是我能，而是神能。神能够透过我这个不能的人能做成他的工作。神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最近我参加一个聚会，对我很有感动，就是香港一个福音戒毒的团体叫晨曦会，这个创办人和主持人是陈保罗牧师，他现在已经60多岁了，比我的年纪还大，但是呢他在这个工作里头啊，和那些戒毒的人在一起生活，和他们一起跑步。当我听到这个他们的弟兄们做见证说陈牧师和他们一起跑步锻炼体格的时候，我实在非常受感动。17年了他做这个工作，有一个弟兄在那个聚会中见证，他说我吸毒17年，原来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能够戒毒，但信了主以后我戒毒戒成的。他见证的时候很健康的样子，不可能的变出可能。而且呢，最近这个晨曦会在泰国那个金三角的地方，就是鸦片烟集中出产的地方附近，建立了一个福音戒毒所。因为有一个弟兄戒毒成功了，因为信了主成功了，他把他所有的都奉献在那个地方做开始， 现在香港有些弟兄们去做同工，帮助他们，陈牧师也去。像这些情况不过是一种的例子，是我们常常联想到神只能用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靠着主来用信心的眼光看一切，看的时候神就按照他按照信心的眼光所见的地方赐给他，好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步，但他的脚所踏过的地方神就赐给他。第三是三章三十节，这里提到田主所要求的是好的麦子，不是白子，乃是麦子。把白子烧掉，把麦子收起来。神所要的是质，是 quality。 我们在第一个原则看见了那个 quantity 产生 quality， 如果没有 quantity 你就没有 quality。 但是现在又翻过来看，有了 quality 才能够产生更多的 quantity， 质好了它的量就能增加，量多了它的值又可以增加，所以量和值是相互的作用。我们不可轻看量，更加不可以轻看值。量和值在神的手中严重都是重要的。在香港有几间教会很注重值，也是很出名的好教会，但是呢有个现象，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面，他们三间堂到现在还是三间堂，三十年前三间堂，今天还是三间堂。他们很追求，他们的灵性很注意，但是呢堂数没有增加。那就是说只看见值没有看见量，这是一个事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在这个事实上看见，有些被认为信仰不大纯正的教会，却在那里事实上努力地扩展他们的教会。他们有十年运动，教会加倍，十年加倍做成了。那么福音信仰的教会应该觉得惭愧，应该觉得惭愧。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去扩展基督的国度。第四，十三章三十四节，那里提到教把全团发起来。那么在那里，我记得上一次来，在圣经预言的特性里面提到，这里的教也是正面的意思。这个教是象征圣灵的能力，把教会扩展。我们的根据就是旧约利未记二十三章，那里提到在初暑节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要在说献的饼里面加酵。过去都是除酵、除酵、除酵，但是在五旬节的献的祭里面，神清楚吩咐要下酵。有的人说，这个酵一烤过就失去作用了。所以就表示呢，原来是外邦人没有信主，现在进到教会里面，他们就得到洁净了，原来那个教被烤过已经没有作用了。但是事实上是不是教一烤过没有作用呢？正相反，面包 上了轿，一考就站起来，显出了他的作用。所以那里应该是说神做了一件，用一个另外的新的意义来讲到教，那就是五旬节所象征的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教，不是罪的教，圣灵的教，把教会发起来，也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教会的增长不能够离开圣灵的能力，这是在今天末世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抓住的一件事。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那里提到，撒旦就气愤愤下到地上，意思就是说末世是撒旦变本加厉工作的时候，是更加猖狂的时候，是气愤愤的工作的时候。撒旦的能力是超自然的能力，我们以自己的力量来面对撒旦超自然的能力，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失败。我们必须用圣灵的超自然的能力来面对撒旦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我相信凡是不注重圣灵能力的教会会收缩，会缺少能力，会缺少果效，很难扩展。我们很小心不进入灵恩运动的极端里面，但是我们也另外很小心，不要因为怕灵恩运动而我们就失去了对圣灵能力和充满的积极的追求。这是末世教会特别需要的一个信息。我们身在其中，如果对圣灵的追求缺少积极的态度，我们会遭受属灵的能力的亏损，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勉励，更多的透过祷告追求圣灵的能力。我们看看一些很正确的追求，借着祷告追求圣灵作为教会都兴旺都发展。第五，十三章四十四节在这里提到一个比喻，主说有人发现一块地里面有宝贝，他就回去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因为他知道里面有宝贝。他为了买这块地而变卖所有的时候欢喜的，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这个原则是付代价的原则。教会如果要增长，单有方法绝对不够，必须有付代价心智的统勾和弟兄姊妹。这个条件一缺少，什么方法都没有用。方法很重要，不错，但是神所用的更是人，其次才是方法。有了人加上好方法更好，有好方法没有人没有用，人和方法配合起来，代价的心智。今天呢，这个有付代价的心智的传道人事实上是越来越少，也是大家不承认这一点。在神学院里面受造就的学生，有一个付代价的决心的预备的人少，所以毕业以后出去工作的时候，他的着眼点是 高的位置，好的待遇，一个舒服的生活，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地区，把这些是放在 the priorities 里边，而神的旨意付代价的决心受苦的经历很缺少，在香港是如此，在北美我相信也是如此。我们所看见的神用人的那个事实的表现，是神常常用那个有受苦心智的传道人，他的能力、他的作为，透过他们彰显出来，很明显，很明显。感谢神，今天还是有些有受苦心智的人。在不久以前，我跟一个弟兄谈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们两个很好，所以他把这个事告诉我。他说不感动他，把10000块钱要送给一位童工。这个童工呢，原来有很好的社会的工作，收入很好，他放下了，只做一个工作呢，收入相当的低，在香港的水准就是相当的低。但是他愿意，他做的时候，家庭有生活上的需要。这个弟兄看见他的情况，就受感动，要把10000块送给他，做他的生活费的津贴。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我心里想，一个真正忠心、愿意付代价侍奉神的人，所有的需要神会预备，不是这一方面预备，就是那一方面预备，不是这个方法预备，就是那个方法预备，神总会预备。所以信心和付代价的心智也配合在一起，神永远不亏负我们信得过神，他永远不亏负那一个为他付代价的人。还有第六个原则，20章1节到7节，就是总动员的原则。在这一段里面，主耶稣讲到葡萄园里面的工人，园主在门口不断地请人进去工作。换句话说，在葡萄园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工作人员，那是神的葡萄园。今天在教会里面，神的葡萄园里面也是有这一个基本的原则，所有的弟兄姊妹学习来侍奉。当时发动弟兄姊妹侍奉的教会，都是发展的教会，都是兴旺的教会。最近我自己工作的教会开始一个分堂，我们就把60位的弟兄姊妹用自告奋勇的方式派遣过去，到那边做基本的会友。那么当这些人的名字写出来，他们自己受感动，经过祷告，愿意宣教士的心智过去做基本会友的名字一出来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就跳一下。为什么？我看他们都是我们本堂里面最有恩赐的人，我心里想，他们去了以后对我们本堂的这个工作的影响怎么办。他们因为热心，所以呢他们很想到一个新的地方，带着使命感去很快建立一个教会。我们最得力的7个主日学教员也过去了，那么跟着在主任，我就报告说，各位弟兄姊妹，现在在我们的教职员当中，主日学的教员当中，有7位很好的、都很用的，就教这个 advanced classes， 他们过去了。所以现在发出呼召，你们有什么人愿意自报奋勇补上他们的空缺？感谢主。在散会以后，有人告诉我，中学生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得到7位 自告奋勇来做，而且中间有好几位，我们过去要请他很有恩赐，要请他，但他有一些理由推辞，没有参与的，现在都感动他们也参与进来了。那个阵容啊，没有减弱，反而加强。我再一次的体会到，这样我们是为了神的国度的扩展，神能够把人才供应给我们。有的时候人才要到真的需要他们才出来，他们觉得没有需要，没有真的挑战，他们不出来。我们把工作的挑战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会出来。总动员，最后第七个发展的原则，恩赐的运用，25章14节到30节，这三个仆人的比喻，他们有5000赚5000，有2000赚2000，赚的时候就是增长的，就是发展的。在教会里面，恩赐的栽培，恩赐的使用，造成教会的扩展。我们要向神求恩赐，这件事很重要。有许多教会的负责人同工说，我们的教会的人才不够，恩赐不够，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很特别的、很着重的、很集中的为这个事向神求，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所以呢，恩赐还是缺少。我看见一个教会，他们为了向神求恩赐的赐下，新的恩赐赐下，有恩赐的人投入工作，他们开禁食祷告会，向神求，神啊，求你赐下更多的恩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好起来侍奉你。为这个需要禁食祷告。那么后来我就问那个同工，我说你们禁食祷告以后结果如何呢？他们说感谢神，感谢神。现在我们很明显的看见新的弟兄姊妹起来侍奉，他们的祷告没有落空。所以恩赐不但是我们要去发现恩赐、利用恩赐，还有很重要的一件是许多教会没有做的，就是要向神很强的求恩赐，神赐下有恩赐的人。当我们求的时候，神做三件事。第一呢，他就是原来有恩赐但是没有被发现的就发现出来了。有人自己有恩赐还不知道，他还不晓得自己有恩赐，因为他没有用过。当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要侍奉，这个侍奉的心恳切起来，他出来做。那么他说， 我不管有没有恩赐，我为主做，有恩赐多做一点，恩赐小少做一点。当他起来做的时候，结果发现他有恩赐，自己发现自己有恩赐。神做第二件事就是眺望恩赐，已经有了恩赐眺望起来。这个恩赐眺望和没有眺望分别太大了，同一个人，同一个人，他的恩赐眺望的时候和没有眺望的时候，那个作用很大很大的分别。第三件事神要做的就是赐下新的恩赐，原来真是没有，神赐下。所以这种切慕、这种恳求、这种信心、这种祷告，这些因素原则合在一起，能够让任何一件教会重新得到属灵的力量。所以这些不是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是我们的主自己讲到他的国度的扩展的时候向门徒讲的，已经包裹了丰富的原则，一个最有用的方法在里面。原则就是方法，方法里面，好方法里面一定有好原则。这些当我们靠着主去认真的做、追求， 运用的时候，神的恩典作为就在我们中间要彰显。好，那么第二场是吧？对不起，我的第一个奥秘讲了两场，以后呢我不会这样的。我开始的时候时间的把握有些问题。那么第三场我觉得一堂讲一个奥秘的，九堂啊，九堂讲十个奥秘。现在我们第二堂的时间已经到了，你交给院长。兄弟，很感谢主再次给我一次机会，能够到基督工人神学院里面来，和各位同学、各位校内校外的同工，彼此分享主的话语。我非常的感谢主，也多谢欧院长给我这个机会。我想请问一下，上一次我来的时候讲那个圣经预言的特性的时候，在各位当中有多少位那个时候在，好不好？请你将手麻烦你举一举，我看一看。好，谢谢。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在。那么这一次我要和大家一同领受的分享的，就是关于圣经里面十个大的奥秘。我知道大家都是很清楚这十个奥秘的意义。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希望能够从这一次的温习的默想里面，用我们的心灵去这一次感受到神的奥秘的作为。我们用一个惊奇感 a sense of wonder 来再一次面对神在救恩历史里面那个奇妙的、高超的、伟大的、无限的作为。我们信主时候久了，或者侍奉主时候久了，跑凌晨久了，读圣经久了，我们很容易就慢慢失掉了那个惊奇感。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 sense of wonder 又兴起来了，我们就再一次用在心灵的深处去体会、去尝受神的作为。我记得在17岁的时候，曾经经过华北神学院，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刚刚开始打仗，我做难民从青岛逃难出来，经过了藤县，在山东南部。那个时候谢佑王牧师还在华北神学院里面。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聚会，听到讲道的人呢是国牧师，我想谢牧师、谢师母大概还记得，国牧师在北关的礼拜堂。那么他讲到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几句呢，他的口呢就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么我后来听说呢，弟兄姊妹给他这种的习惯起一个名字，叫做平灵位。你们听得懂吗？平是平常的平，反浅反显啊，去尝一尝，欣赏欣赏，去享受享受这个属灵的好味道，叫平灵位。那么刚才我形容的那个声音很小，他的那个声音不太小。我记得去听他讲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放声器啊，
但是我在台下离开讲台不太近的地方都可以听见他的那种的声音。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在他的真理中，真理中我们也要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欣赏，再欣赏，重欣赏，新的欣赏，是他的恩典，他的旨意，他的作为，他的救恩。那么今天呢，在第一堂里面，我想和大家一同思想国度的奥秘，国度的奥秘，也特别的注意到国度的信息和今天教会的特殊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国度真理的时代意义。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用了天国的奥秘这个名称，把奥秘和天国连在一起。天国实在是一个奥秘，是神的救恩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国度的真理可以说是贯穿在全部的圣经里面，是神的作为的一条线，从开始一直到末了。在国度的真理里面有神很丰富的周全的深奥的作为。有人说 Kingdom Theology， 国度神学，意思就是说能够就国度真理的这条线来编串起来一个全部的神学系统。由此可见呢，这个国度的真理它的内容实在是非常的丰富而重要，把全部圣经的真理可以说都包裹在里面。在圣经里面，国度有不同的名称，天国、神国、国度。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就用国度两个字。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我们就采用国度两个字做我们的一贯的在这堂里面的词句。我们不用天国，也不用神国，我们用国度。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再想一想，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国度真理的重要性。我们看见主自己非常的注重国度的信息。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在这里提到我们的主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是主的第一个信息，天国，也就是国度的信息。在马太福音里面三分之一的篇幅主耶稣是讲国度的信息，可见我们的主自己是何等的重视国度的真理。就保罗来讲， 使徒行传28章31节，就是使徒行传最后的几节经文，我们看见这样说：保罗到了罗马，他是在这个叫 house arrest 这样的情况之下来传福音。那里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向他们谈论、传讲国度的真理。可见保罗是何等重视国度的真理，在他的书信里面没有一卷不讲到国度。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这个国度的信息有什么时代性的意义呢？和我们所处的这个潮流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对于我们的侍奉有什么意义呢？给我们什么指导呢？和我们的侍奉的路线和我们跑的道路有什么关联呢？一项呢，我就要从这个时代的意义和大家一同思想来分享。第一点，就是国度的真理特别让我们注意众教会的合一性。不错，教会的真理本身已经是包裹了合一性，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有的教会都包裹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而基督只有一个身体，这一个合一性已经很明显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用教会这个名称用的很多很多，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在我们的感受中是一个宗派或者是一个堂会，因此呢，那个合一性的感觉呢就冲淡了一点了。我们想到教会，咱们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宗派，许多的堂会，让我们不容易很清楚的确定的感受到它的合一性。但是国度呢，只有一个很明显的，只有一个，不但是在真理上讲只有一个，在我们的感觉上讲也是只有一个。因此我们讲国度真理的时候，就容易是众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有一个合一的感觉，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国度的子民。这是以弗所书2章19节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2章19节，所有属神的人都在国度里面，是神的国，基督的国。今天华人的教会很需要一个合一感，我们在圣经的基本的真理的基础上追求合而为一，把我们次要的分别放下，把我们基本的相同点特别的注意，大家一个合一的态度追求表现。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与我们的时代有密切的联系。第二点我要提的，就是国度的真理使基督徒有一个很明确的群体性的观念，救恩的群体性的观念。就是说 一个 collective salvation concept of collective salvation， 在许多的教会里面就非常的注重个人的得救，个人与主的关系，个人生命的追求，这是非常重要，绝对不可缺少，一点不可忽略，不可轻视的。如果没有个人的得救，没有个人的追求，没有个人与主的密切的关系，其他的都谈不到，这是真的，我们必须很着重地把它讲明白，传达给弟兄姊妹。但是在圣经里面也同样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救恩计划不是个人性，不是一个 individualistic salvation， 乃是群体的一个 community salvation。 因为神所救赎的个人，在他的计划中、旨意中，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群体，这一个款台是非常非常的基本的真理，在圣经里面。我们一方面着重个人与主的关系，同时要清楚地教导基督徒之间的群体的关系。群体的力量很大，群体的作用很大，群体的贡献很大。所谓 group dynamic， 这是非常的现代化的一种观念。个人的价值是圣经所确定的，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所注重，每一个人有他的尊贵，有他的价值，所以 individual dignity and value 是非常的基本。神在圣经里面把这一方面的真理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追求、认识、发挥、利用群体的能力、群体的作用、群体的影响力。这是教会多年来所忽略的，有的教会注意到这方面，那些教会都是兴旺的，都是发展的，都是强有力的。第三点要提出来的就是国度的真理，使基督徒不但有得救的观念，而且有得赏赐的观念，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从聚会所在这方面可以有所学习，他们很注意讲国度的真理，而且呢把进国度和与主作王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这是聚会所常常宣讲的一个信息，对于弟兄姊妹的意义、作用、启发、鼓励很大。就是说我们不但做一个得救的人，还要进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得救和进国度是一件事呢，还是两件事呢？还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呢？在神学上有很重要的讨论，我自己不能够 根据圣经的真理接受一种讲法，就是说得救和进国度是两件事。我觉得把它分开是圣经神学所不能够许可的，是很难成立的一种的理论。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两件事分开，我们同样可以得到里面的那个信息的精华，意思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得到那个信息的重点，真正意义所在的那一点，就是说我们不但得救，我们还要追求在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那个赏赐荣耀和丰富的生命，我们可以这样的追求。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有得救主义的观念，只要我不灭亡我满足了，只要我将来进天堂我满足了。我记得有一次到美国来，在一些美国人的青年人当中聚会，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习惯，见面的时候他们的这个 greeting 是什么呢？不是说 how are you， 乃是说 is Christ the Lord of your life， 很美丽很有意思。这让我们想到大概四十多年前在中国大陆有的人见面的，他们不是拉手，那个时候还没有握手那么摩登，他们见面的时候问候，用一个问题来问候，你得救了吗？有些基督徒很欢喜把这个问题，你得救了吗？有的人听见心里很不舒服，也反感，口里不说呢，心里就会说啊，关你什么事，这是广东话，关你那事多事。但是呢圣灵做工，圣灵用这个话提醒了很多的人，听见以后心里想，哎呀，到底我得救了没有？到底我与主之间有没有生命的关系？我和主的关系到底如何？引起来反省，结果圣灵做工的时候，有人因此得救。但是美国的这一班的青年人，他们再进一步，从得救再进一步，就是接受基督的主权。他们很注意 the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is Christ the Lord of your life。 在我们的得救主义的流行的这个潮流里面，这时代里面，我们应该多宣讲国度的荣耀，国度的赏赐，国度的得胜，国度的权柄，把这些信息能靠着主像一般的弟兄姊妹宣讲出来，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追求的水准，从仅仅的救来看见天国的荣耀。这个荣耀两个字的书名的含义就是非常的宝贵。我记得有一次跟陈泽信长老谈话，陈长老他说我年纪慢慢大了，这个身体又软弱，这个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来往的机会越来越受限制，所以有一个孤单的感觉。但是他说呢，在这个孤单里面，他就学习多思想将来的荣耀，神的荣耀，可以得到喜乐。哎呀，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从他这种的感受里面有同感。他写希伯来书的信息的那本书里头，他的 重点之一就是将来的荣耀。他说许多许多的同工没有将将来的荣耀当作一只灯，把它的光照射到我们的灵性里面、侍奉里面、追求里面、盼望里面，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在圣经里面，我们想到，每逢有人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在他的生命中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三个门徒到高山上看见了主的荣耀，彼得就说：“我们在这里真好，真好。”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一句话：“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的心灵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能够常常进到真好，这里真好的一个感受境界里。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看见了基督的荣耀，然后一切的逼迫，一切为主付的代价，都开始有了个新的意义，都成为何等宝贵的一件事。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立刻得到洁净。神的使者撒拉夫用祭坛上的炭洁净他的口，然后他生出一个侍奉的一个热切的心：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是他更被神使用的一个开始。我们看讲到以西结，他的工作的开始的时候看见了神荣耀的异象，以后他的内心里面就生出来一个渴慕，就是如何的把神的荣耀带进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的生活里面，带进圣殿的敬拜里面，带进侍奉神的那些祭司们的生命里面。他热切的追求如何来实现神的荣耀在神的子民当中。所以求神带领我们能够常常在心灵中更多的看见神的荣耀，在这个荣耀的光中来看自己、看侍奉、看教会、看一切，我们的内心就有一个不同的感受。第四方面我要提到的，就是国度重点之一在乎全能。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的全能就彰显。顺服，我们把顺服和今天的门徒训练连在一起。国度里面的顺服表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就是门徒训练，这是今天很需要的一条路。所有的基督徒要接受门徒训练。 Disciples training 是今天教会的一个能源，而这条路和国度的全能的信息真理密切连在一起。门徒是什么人？就是顺服主、跟从主的人。一个没有接受基督主权的人，一个没有学习顺服功课的人，不是门徒。所以门徒训练的基本的重点 就是顺服、跟从、见证。第五，今天有一个潮流，就是工作主义 activism， 不是政治上的 activism， 乃是 religious activism， 以工作来代替灵性，把工作当作一切的一切。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潮流里面，国度真理的里面有一个爱的要点可以做解药，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把国度叫做神爱子的国，国度的特点之一是爱，国度是神爱子的国，这个爱子是基督，也是在这个国度里面一切属神的孩子们，基督是那个基本的意义。但是所有属神的人在这个国度里面做神所爱、爱神的孩子们，这个意义也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雅各书二章五节，那里提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国，基督的国度是那些爱神的人的国度。这一个爱的重点正是今天所需要，在工作主义里面给我们爱的滋润，给我们爱的追求，我们和主之间、和同工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最宝贵的、最重要的、最活泼的关系。今天需要重新的来加强爱主的追求，在末世的时代是一个缺少爱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把国度里面的爱的重点再发挥出来，再宣讲出来，所以 the rediscovery of 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这是时代的需要。第六点，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一章第八节和十二章二十八节，和大家一起来翻到圣经这个地方一起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和十二章二十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十二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里提到不能震动的国，刚才这两节圣经在香港近来呀，特别的多读、多看、多讲，因为香港的弟兄姊妹面对这个信息的的挑战，从这两节里面得到很大的力量和安慰。大家都了解香港的处境，香港教会所面对的变迁。我记得有一次看一位弟兄回到中国大陆，破了幻灯片， 再回到香港放出来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张幻灯片是大陆的一个传道人的讲章，那个题目四个字，一直到底，下面有分题，希伯来书的信息。现在中国大陆的许多弟兄姊妹常常用希伯来书的这个信息来彼此的勉励，一直到底，这四个字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六次，有五次的出现，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到我们对主永不改变，因为主对我们永不改变。我们对主不改变这个信息建立在主永不改变的信息上。在今天的这个处境里面，香港的弟兄姊妹在那儿重新的思想，重新发现这个国度真理里面的这一个要点，永远的国，不能震动的国，无论什么权势都不能够胜过基督的国度。这让我们想到主自己的话，我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这句话是教会的依靠，我们一想到这句话，我们心里有力量，有安慰，有盼望，有喜乐。整个的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一种的权势能够胜过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的。所以这一个要点和今天基督徒特别在东方像香港那样的地方的处境连在一起。第七点，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在这里使徒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在这里特别注重公义、和平这个要点呢，和今天福音信仰的一些弟兄姊妹对社会的关注连在一起。基督徒对社会有责任，使社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对不起，不错，圣经告诉我们世界的潮流越来越败坏，是犯罪作恶的人越久越恶，抵基督的权势越来越张狂，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潮流里面，基督徒还是有他的责任，要在他的社会里面起一个好的作用，能够在公义上，在和平上有一个好的影响力。神的国就是公义和平，我们把神的国的影响力也能够带进这个世界。心态是把神的国和世界混为一谈，我们不这样，绝对不把神的国和世界混为一谈。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要在社会里面来反照、反映、彰显神的圣洁、神的公义。 神的慈爱，这一个责任也是基督徒不可以忽略的。所以国度的这方面的真理和基督徒对社会的作用的信息连在一起，还有一个时代的意义。那么现在已经是10:05了，我想第一堂的时间已经过了哈，那么我们就暂停在这里，以下的时间我们再继续看下去。